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古来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一生在世，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，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，最终都要殊途同归，撒手尘寰。
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？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？那就是神。请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张晨，愿大家都平安，欢迎大家收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如果你熟悉《列王纪上》和《历代志下》，就会留意到这两卷书的内容有相似之处，也有不同之处，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。但细心的读者也会留意到两者相互矛盾的地方。我不打算跟大家探讨这些有矛盾的经文，因为我的重点不是文献考究，而是要借着以色列的历史，特别是透过列王和众先知的生平，来汲取属灵的教训和原则。上一次我们重点看了列王纪上4章29节，那里说到神给了所罗门一颗广大的心，使他可以接纳不同国家的民族，能够跟列国建立邦交，和睦共处。所罗门的智慧和他广大的心赢得了列王的尊重和信任，他们都乐意派使者来向他学习智慧。所罗门也借着这个机会教导列国敬畏神的道路。可见神的仆人如果想广传福音，就必须有一个广大的心，愿意接纳包容辅救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。神的心是宽大的，所以他能够爱世人，甚至爱那些敌对他的人。作为他的儿女，我们也必须彰显神的宽大心胸。如果我们经常自以为意，独善其身，分门别类，动不动就用武力来捍卫真理，试问世人又如何能够体验神广大的爱呢？我们从新约里看到犹太人如何热心捍卫他们的宗教，甚至用神的名誉去杀害其他的人。中世纪的教会也是利用神的名杀人，教会不仅杀害异教徒，也杀害持不同观点的基督徒。今天很多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也用武力来捍卫他们的信仰，他们也是用神的名义去杀害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人，甚至是自己的穆斯林兄弟。如果我们以人的血气捍卫真理，用神的名义去毁谤攻击其他的基督徒或者异教徒，我们跟这些宗教狂热分子没有两样。这种人的热心非但不能成就神的旨意，反而使神的名字蒙羞。 心胸狭隘的基督徒不能侍奉神，神也不会使用这样的基督徒。神的荣耀，福音的荣耀，是要透过那些有广大心胸的基督徒才能彰显出来。所罗门的广大心胸吸引了列国来耶路撒冷学习神的道路。以赛亚书二章三节说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。这个荣耀的景象在所罗门统治的年代第一次出现了。遗憾的是，这景象不能持久。我们看列王记上五章第四和第五节。列王记上五章第四和第五节说，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视为平安，没有仇敌，没有灾祸。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，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，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，他必为我的名建殿。所罗门明白神给他视为平安，没有仇敌，没有灾祸，是为了让他可以平平安安地履行他父亲大卫向神许的愿，就是为神的名建圣殿。所罗门没有把神赐的平安看成是理所当然的，他趁着这个平安的时期赶紧着手兴建神的殿。所以第六和第七章是重点讲述所罗门建圣殿的过程。今天我们会看第六章，整个第六章和七章的十三到五十一节都是在描述圣殿的结构和内容。我不打算用很多的时间来谈论第六和第七章，我只会概括性的谈几个要点。既然第六和第七章的重点是圣殿，我们就先谈一谈圣殿的历史以及它的属灵含义。说到圣殿，有几点我们必须要明白。第一，神从来没有要求人为他建圣殿。神是个灵，他不需要物质的东西，如食物、衣服、住所。兴建圣殿是大卫的心愿，神赐给大卫以色列的宝座，让他安居在华丽的宫殿里。大卫对此深表感激，当他看到神的约柜是安放在帐幕里，没有一个殿栖息，他深表亏欠，所以他向神提出建圣殿的计划。但因为大卫多年奔驰沙场，杀人流血，所以神不允许他建圣殿。神是灵，他不需要圣殿作为居所。但是当他看到大卫知恩图报的心，他就允许大卫他的儿子所罗门可以为神的名建圣殿。所以建圣殿不是神的需要，也不是神的要求，而是为了让大卫能够向神表达他对神的知恩图报。神看重的是大卫的心，而不是殿本身。神接纳大卫建圣殿的计划的另一个原因，是为了以色列的属灵益处。神是个灵，人是属肉体，所以往往不懂得如何按照神的意思敬拜神。没有圣殿前，以色列人是在不同的丘坛献祭给神，百姓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，该在什么地方，该用什么方式敬拜神。很多以色列人根本分不清楚敬拜神和敬拜迦南人的偶像的区别。我们读四世纪就可以感受到以色列属灵问题的严峻，所以圣殿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焦点，一个敬拜中心，帮助以色列人意识到神的同在，可以专心敬拜神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断地强调建圣殿不是为了神，而是为了人。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，千万不要本末倒置。很多传道人以为神喜欢我们为他建大教堂，于是就疲于奔命，四处筹款，动员教会建教堂，结果却忽略了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需要。我就亲眼见到这样的实例，传道人四处筹款盖教堂，没有时间牧养弟兄姐妹，几年后教堂终于盖好了，但教会的数字人数都大大的倒退，真令人痛心。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一节，列王记上六章一节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，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，就是二月，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所罗门登基后的头三年，他专心处理国事以及和邻国的关系。当这一切都稳定后，第四年他就赶紧着手兴建圣殿。很多基督徒不清楚建圣殿的历史和进程，我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希望可以从圣殿的历史中学到一些重要的属灵原则。所罗门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480年动工建圣殿的。在此之前，神的约柜是放在帐幕里，这帐幕是在出埃及后第二年正月初一搭起来的，所以整整479年神的约柜都是在帐幕里。神一致都以帐幕为他象征式的居所，这帐幕是流动的，以色列人在旷野走到哪里，神的帐幕就跟到哪里，这象征着神和他的百姓同在，和他们同甘共苦。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各支派安家落户后，神依然以帐幕为他的居所。后来当大卫的国稳定后，他为神的约柜依然安放在帐幕里，内心感到亏欠，于是就想为神建一个永久的居所。这就是整个建圣殿的缘由。建圣殿的年份大约是在公元前967年，这是第一座圣殿。五章三十八节告诉我们，这殿总共用了7年的时间才完成的。这殿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豪华壮观。所罗门盖的圣殿有多大呢？六章二节说，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，长60肘，宽20肘，高30肘。按照今天的尺寸，大概是长30米，宽10米，高15米。可见所罗门建的圣殿不是很大，他为自己盖的黎巴嫩林宫比圣殿大将近一倍。到了公元前587年，巴比伦人攻陷了耶路撒冷，把圣殿给毁了，以色列人也被放逐到巴比伦。这是神给以色列的审判，因为他们藐视了先知的警告。其实在六章十一到十三节，神已经提醒了以色列人，圣殿不能用来代替对神的顺服。我们看列王记上六章十一到十三节，列王记上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，论到你所建的这殿，你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遵从我的一切诫命，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，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。这是神给所罗门的应许，这应许也是给以色列人的。这应许是神会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不丢弃他们。 正如我从前说过，神的应许永远是有条件的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神对所罗门说，如果他遵行神的律例、典章、诫命，神就会履行他给大卫的应许，他会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不丢弃他们。神是在所罗门忙着建殿的期间对他说了这番话，仿佛是在提醒他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圣殿的工程上，而忽略了他跟神的关系。这番话也是神对每一个传道人说的。我们手所做的工，如果想蒙神的喜悦，就必须按照他的旨意侍奉，千万不要让工作代替了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所以11到13节是神给所罗门以及以色列王的提醒。以色列民是否蒙神祝福，就在乎他们的王是否遵行神的律例、典章、诫命。如果以色列王离弃神的律法，神就会离弃他们。这个原则也一样应用在教会牧者身上。如果教会牧者顺服神，神就会透过他们祝福教会。如果教会牧者背逆神，神也会离弃教会。我们从先知书里就能看到，以色列人把圣殿看成是神同在的宝藏，他们把宝藏建立在一座建筑物上，而不是建立在他们跟神的关系上。他们以为有了圣殿，即便不守神的律法，不遵循神的典章，他们依然平安大吉。我们看耶利米书七章第三到第八节。耶利米书七章第三到第八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，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。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，在人和灵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，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，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，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，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，直到永远。看啊，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。这就是以色列王国前的属灵光景，他们不再倚靠神，不再顺服神的命令，他们倚靠的是耶和华的殿，不是耶和华。他们以为有圣殿在他们中间就万事大吉，即使他们杀人、欺压人、拜偶像，神也不会审判他们。当时巴比伦国日益强大，征服了很多国家，但以色列人仍然相信神会保护他们，因为神的殿就在他们中间。先知耶利米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回转，否则神的审判就会临到，但他们充耳不闻，甚至还逼迫他，不许他说不吉祥的话。先知弥迦也是如此责备以色列人。我们看弥迦书三章十一节。弥迦书三章十一节说，首领为贿赂行审判，祭司为顾家施训诲，先知为银钱行占卜，他们却倚赖耶和华，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灾祸必不临到我们。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以色列人凭什么这么自信呢？为什么他们的领袖、祭司、先知行贿赂，还深信神在他们中间，灾祸永不临到呢？ 他们凭什么确信神在他们中间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那是因为圣殿就在他们中间，他们所依赖的是圣殿，不是神，他们跟永生神完全没有任何关系。这种以圣殿为保障的心理是非常普遍，这种心理跟拜偶像没有两样，圣殿成了他们的偶像和依靠。难怪先知们都异口同声谴责以色列人拜偶像，因为他们已经离弃了永生神，但他们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。再加上当时有很多假先知趁虚而入，不断传讲平安的信息，这使他们更加执迷不悟，心里刚硬。最后真先知们的话都应验了，巴比伦攻陷了耶路撒冷，毁了圣殿，把圣殿里的所有器皿都运到巴比伦，以色列人都成了亡国奴。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神已经离弃了他们，他们所依赖的圣殿只是一个虚幻的宝藏。列王记上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说，你若不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遵从我的一切诫命，我必不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必要丢弃我名以色列。神对所罗门说的话果然应验了。这段历史不仅是以色列的借鉴，也是教会的借鉴。如果我们不依靠永生神，不全心遵行他的律例典章，我们就没有救恩的保障，我们不能靠相信纯正的教义得救，也不能靠加入正统教会得救。这一切都是外在的东西，神看的不是这一切。如果你是教会牧者，就必须谨记列王记上六章十二十三节的话，神关注的是我们有没有遵行他的旨意，而不是你的教堂有多辉煌，信徒人数有多少，奉献是否可观，敬拜仪式是否壮观。神关注的不是圣殿，也不是教堂，他关注的是我们对他的信靠和顺服。所以神在列王记上六章十一到十三节提醒所罗门和以色列的王，圣殿不能用来代替以色列对神的顺服，唯有顺服神，遵行他的律例典章，神才会与他们同住。千万不要把圣殿当偶像或者宝藏。如果神的子民犯罪，神是不会因圣殿而顾惜他们的。所以当以色列人悖逆神，在公元前587年，神就差遣巴比伦人来掠夺、拆毁、焚烧了圣殿。一直到了公元前515年，那些从巴比伦回归以色列的人重建了耶和华的殿。重建的圣殿各方面都远远比不上所罗门建的殿。这第二座卑微的圣殿提醒以色列人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，要全心依靠顺服神。一直到了公元前20和19年，大希律为了讨好犹太人，他就着手建设一座辉煌的圣殿。这座圣殿总共用了46年才完成，圣殿之大可想而知。这就是主耶稣年代的圣殿。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的统治下，虽然是殖民地，但国民的生活非常富裕。这座圣殿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安定繁华。主耶稣在他的教导里多次批评这圣殿不蒙神的喜悦，因为这殿只有华丽的外表。主耶稣也预言这圣殿会被罗马人拆毁，他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 圣殿被罗马人摧毁前，神已经差派耶稣来提醒犹太人，神看的不是他们的圣殿有多辉煌，而是看他们有没有一颗顺服神的心。可是犹太人对主耶稣的责备提醒充耳不闻，最后还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结果正如主耶稣所预言，这座圣殿在公元前70年被罗马人完全拆毁。神允许这一切灾难临到，转眼不顾惜他的圣殿，再次证实了神对所罗门的提醒，圣殿不能代替我们对神的顺服，神看的是我们的心，不是表面的奉献。什么样的人可以与神同住呢？列王记上六章提到了几样建圣殿的材料，第一就是石头，第二就是香柏树，第三金子，第四橄榄木。这些材料都是象征了神喜悦的人。圣殿所用的石头不是一般的石头，而是已经加工过的石头，这一点我们在列王记上六章七节可以看到，这象征着罪得赦免、经历了重生、有神性情的人。圣殿里的石头必须用香柏树遮盖，这点我们在十八节可以看到。香柏树是一种高大的树木，木的质地非常坚韧耐久。诗篇92篇12节将香柏树比喻为义人。香柏木是要用金子包裹的，这点我们在22节可以看到。金子在新约是象征了经过试炼的信心，橄榄树是丰满果实累累的象征，这也象征着那些倚靠神、亲近神的人能够常常为神多结果子、荣耀他。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诗篇52篇第八节。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种神喜欢与我们同住的人。好了，列王记查经今天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我们会看一看建圣殿的原则。